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今天我们播出台北的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张玉腾访谈。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原始典藏是原河南博物馆托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代管运抵台湾的38箱文物，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归还的51箱文物。这个博物馆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最初的名字是文物美术馆。1957年，蒋中正莅临文物美术馆，并且指示文物美术馆定名为国立历史博物馆。2012年去台湾访问的时候，我对国立历史博物馆国家画廊里的特展《清婉雅集20周年庆收藏展》印象深刻。那是台湾产业界的资本巨头把多年收藏和把玩的中国器物与字画藏品做一个具有相当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展示。所谓学术意义，指的是对材质、工艺、技法、题材、风格、年代和艺术家的考证，是对于收藏历史的整理。所谓社会意义，主要是台湾重量级的商界人士在内战之后到台湾继续从政的蒋介石点名创建的以大陆文物为基本典藏的博物馆里，把和民间收藏的与大陆文化有因缘有渊源的艺术作品拿出来做学术性的特展。这里面的政治意义，面对台湾社会对身份认同越来越有分歧的社会现实面前，是不言而喻的。今年7月31日，国立历史博物馆又和佛光山的佛陀纪念馆合作，举办与大师面对面张大千书画展、星云大师书法展，再次通过艺术作品将两位在中国内战后定居台湾的大陆人的精神、格调、文化背景和在台湾现代与当代历史上发挥的影响叙述给今天的社会听。换句话说，从原始典藏到特展，我们都看得到国立历史博物馆用艺术作品作为档案，佐证台湾当代文化里的大陆根源，用展品这种去政治化的无声的话语，越过社会上刻意去中国化的政治姿态，把张大千和星云大师这两位著名的大陆老移民对当代台湾精神的基础性贡献和可持续的传承，用无可辩驳、不容非议的形态昭示天下。在七月初米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的世界美术馆和博物馆年会期间，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主持人安东尼访谈了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张玉腾先生，话题围绕着博物馆如何通过展品让历史在当代社会关注的议题中画龙点睛。请听张玉腾访谈。张馆长您好，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自己。
我是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同时我也是中华民国博物馆协会的理事长，现在是第二个任期。
这次呢，您带着这么多台湾的美术馆博物馆到米兰来参加世界美术馆博物馆的大会，您觉得具体的在和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博物馆的联系上，你们想在专业上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这个是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年会嘛？这个协会今年据说差不多5000人来，所以上至博物馆的理事，还有馆长、curator、展示设计师、教育人员，各个阶层的博物馆人员都有。啊，我们这次代表团一共30几个，也是从台湾各种不同的博物馆，也有当馆长的，也有当馆员的，所以他们会有一个机会去跟这个世界各地的同行们去见面，然后他就会觉得说，这个博物馆这个领域哦，其实看起来是很宽广的，那个多元性是很多的。所以我是觉得经过这样一个会议以后，他跟这些同僚们去接触聊天， 然后一起开 party， 然后一起参观，在整个过程之中，他会了解到说，他其实不是孤单的。这个博物馆工作虽然有时候在每一个馆里面看起来很孤独，可是事实上他到这个地方来才发现说，跟他同样做工作的人其实有数千人之多。所以我觉得他会离开一种心理的状态，就是说我不再是一个好像只是在某一个偏僻的机构里面工作的人，他是有很多人在跟他做同样的工作，然后我们有这个机会 ICOM 提供一个平台让大家能够聚在一起，他就知道说第一个他不是孤单的，第二个他可以跟很多不同的 level 的博物馆人员联络，他就知道说博物馆的工作是非常多元的，然后他也会开始用一个比较新鲜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工作。
我举个例子，在美术馆博物馆的工作里边呢，我们过去看到有一类就是按年代按器物按藏品来陈列的，这个是线性的一个展出。那么在当代的就是最有资源最有条件的博物馆呢，它呢是更多的拿展品的展示和博物馆所处的这个社会的动态相结合，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当代关注什么问题，出现什么问题，要解决什么问题，博物馆呢拿它历史的器物展品通过一种陈列方式做出一种象征比喻启发，有这样的作用。那么在台湾现在有没有往这个方向发展，还是你们现在的特点是什么？
主持人刚刚讲这个是一个趋势的，过去博物馆是收藏古物的地方，有一个定义说博物馆是收藏古物的，通常连馆长跟馆员都是。这个讲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跟物件相处久了，你就距离这个社会越来越远。所以刚刚主持人讲的这句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就是说其实你要了解到说博物馆尤其是当代的博物馆绝对不再是一个自己关在门里面做事的一个象牙塔，它必须要透过它的展览，透过它的研究，透过它的教育活动跟当代社会产生关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展览过去也许只是注意器物的说明，可是现在慢慢会觉得说其实最重要的是观众啊，观众怎么了解这个展示，这变成我们博物馆经营管理上非常重要。就是说他不是只是坐等观众上门，他想看什么啊，他看不懂是他家的事情。我们现在博物馆一个经营的重点就是从以物为主开始要注到到以人为主，就是说我们过去是以物件的保存维护为我们最高的选举原则，现在呢观众到底有学到什么，他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我们开始从事观众的研究，我们开始去了解他的需要，所以我们的展览跟活动都要配合他们的需要去做。比如说我们国立历史博物馆，我们518是国际博物馆日，我们就说我们附近，我们是在台湾的植物园旁边，附近有很多外劳，他们去在社区里面帮这些老人去照顾这些老人，所以他们就常常带着这些老人推着轮椅在植物园去散步晒太阳，可是他们从来不知道说植物园里面有个博物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足够的 language 去了解这博物馆里面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就体认到说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制造一些菲律宾文的啊、印尼的啦、或是泰国的这些 brochure，然后我们就请我们的馆员到那个公园里面去发给他们看，说其实你们也可以来看看博物馆，那很多都是他们第一次来看台湾的博物馆。所以从这个例子你可以知道说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国立历史博物馆这样做，而是大家慢慢觉得说博物馆不再只是以维护物件保护物件然后诠释物件为它主要的经营方向，要开始注意到观众的需要。
那您刚才呢讲的是怎么样服务观众的角度，还有一点呢我关心的是博物馆的馆藏能不能够作为一个具有表现力的藏品在当代社会中说话，我讲的是这个问题。那您觉得现在在台湾是一个还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呢，还是已经开始在做了？
我不是非常了解主持人的意思哈，比如说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看看跟你的意见是不是可以互相的呼应哈。比如说我们以前都很少去注意到说这些物件要让一般民众可以使用， 通常物件都放在收藏库里面，除了展览之外，大部分90%的物件都是在典藏库里面。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透过现代的摄影技巧、数位技巧，把它数位化，让我们的馆藏可以用很多的影像放在我们叫数位资源网，就是说观众不一定要走到博物馆里面来，也不一定要走到典藏库，因为他也没有什么机会走到典藏库里面来，他可以知道说博物馆里面有什么东西。那这些东西就是 digitalized collection， 就是所谓 virtual reality， 就是虚拟的这些东西。现在我们已经有10000多件馆藏，观众是可以不用走到博物馆，他直接上网，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博物馆那些馆藏。那他要去使用的时候，我们也有一套办法让他可以，比如说要授权去做商业用途，或者是他自己要写论文，那就是教育用途。教育用途我们通常就不 charge， 商业用途我们会 charge 一些授权费用。我们就希望说我们的馆藏除了透过一般的展览教育活动让观众接触之外，我们也可以开放我们的馆藏，让它变成可以好像是开放式的收藏库，让一般的民众可以去很方便的去利用他的馆藏，然后他可以去了解到说这个博物馆不是只有在展览厅有啦，他典藏库的东西他也可以知道一二这样。
我明白了，您讲的是对于博物馆的进一步开发，对于藏品的进一步开发，开发服务民众的方式。还有一点啊，我这次到大会来呢，我注意到其实世界美术馆博物馆大会呢，不仅讲的是传统的博物馆这一方面，还讲的美术馆。比方说 keynote speech， 就是大会开场的演讲里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出当代艺术也在讨论的范围里边。那这在欧洲呢有一定的趋势，比方说卢浮宫博物馆在蒙娜丽莎的画前画的周围，他们呢办了一个著名的画家颜培明的展览，题目就叫蒙娜丽莎的葬礼。画家呢画了他父亲家人的情景和去世前的情景等等。那在欧洲的博物馆呢，其实呢也把当代的艺术请进来做一种临时性的展览。那在亚洲这个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呢？
这部分我就不是非常熟，因为我自己经营的是一个历史博物馆，我们比较少去接触当代艺术的东西。但是这次就像你讲的 keynote speaker 里面有在谈到一些环境艺术啊，我们略有所闻啊。但基本上应该讲的就是说，博物馆这个机构绝对不能够再维持它过去的这种经营状态，它必须要知道说社会在变，博物馆也要跟着变。那么博物馆其实是很容易落伍的一个机关，如果说你不知道社会在改变，那你本身就该进博物馆了。
您开发了这么多服务民众的功能，让藏品有更多的能见度，其实在两岸的旅游现在有一些问题受到形势的牵制的时候，这不是开了另外一个渠道让世界的观众游客去看你们的展品吗？
是啊，这个其实也不是我们管文化艺术怎么样利用科技，这是所有的博物馆都会面临到的问题。为什么？因为科技，比如说现在我们以前博物馆里面禁止摄影，现在每一个人有手机，你管得了那么多东西吗？所以我们就后来就是说，我们跟收藏家或是我们跟我们的 curator 讲说，哎，我们展览厅现在干脆就开放摄影算了嘛，因为你禁也禁不了，除非那个收藏家说有哪一个展柜的东西他坚决不准让人家摄影，我们现在基本上是欢迎摄影。
哦，您是说不仅有你们的馆藏藏品，您也把收藏家的藏品借来展出？
我们很多这种展览是收藏家把他们的藏品带到我们博物馆来啊。我们博物馆大概一年有一半以上的展览是收藏家把他的东西或者创作家把他的绘画拿到我们历史博物馆来展的啊。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展我们的馆藏啊，那这些东西就会有智慧财产权的问题啊，就是说通常以前反正就是一个很硬性的规定嘛，就是不准摄影嘛，可是现在你怎么进？
我记起来了，青碗雅集的展览好像就在你们那儿展出。
没错没错，
我去看过。
哦，是那个就是收藏家的嘛。我们这样的展览一年有的20-30档，我们不是只是一个展示国家文物的一个博物馆，我们也希望说民间有很多收藏家，台湾有4000-5000个收藏家，他们没有办法自己盖博物馆，国家博物馆本来博物馆设立的目的是分享嘛，所以他可以让收藏家在这边去展览他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展览以后他就会有一定的地位，因为他是在博物馆展过的， 所以我们当然要经过一定的评选的程度，说有哪些展品是可以到博物馆里面展，有哪些展品我们觉得还不 qualify。 那这样的结果的话，收藏家跟博物馆还有一般的民众，这是三方面都受益。因为你不是只有看到国家博物馆的收藏，你有看到民间的一些很重要的收藏，然后这些收藏透过博物馆，它开始去活络它的市场。它可能将来说，我曾经在国立历史博物馆展过，我也出了图录，所以我这个收藏品的价值就升高了，这也是我们博物馆需要去努力的。就是说，一些藏品的价值透过博物馆、收藏家以及民众大家的共同激荡，这些产品就加值，这非常非常重要。
这次佛光山海外都监院院长满谦法师呢，带领佛陀纪念馆的副馆长来到米兰世界美术馆博物馆大会，作为台湾中华民国博物馆协会的理事长，您觉得他们这次到米兰来，对于博物馆界是不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事情？
博物馆协会成立的目的，就是要促进台湾的博物馆彼此之间的交流，以及跟国际大陆的交流，这是这个协会存在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目的，比如说促进专业的发展，促进博物馆的永续经营，这些都是我们博物馆的目的。但是交流绝对是非常重要的。我刚刚已经提到，你到了一个像 ICOM 的这样的 conference， 你就会大开眼界，你会扩充你的视野，知道说有这么多人都在做同样的工作，而且大家都一起努力，然后有新的心得大家可以分享。所以新进的博物馆的人员管理者特别需要到这样的场合里面去接受这样的激荡。像我是个老博物馆六十几年了，我经常来参加 ICOM， 所以我们没有那么新鲜。可是对新进博物馆讲起来，这个是一个机会，他们通常比较 junior step， 他们可以去认识很多，比如说博物馆的董事啊、馆长啊，哦，这些东西都不是他们平常可以认识到的。借由这个机会，大家四五千人在会场上碰到，或在研讨会里面去请益，你就可以碰到很多不同的人。所以你是打开了你的博物馆的视野，让你这个工作会产生不一样的质变。这个我觉得对新进博物馆尤其如此。那佛陀纪念馆在台湾不是小博物馆啊。佛陀纪念馆的总馆长卢常法师是中华民国博物馆协会的副理事长啊，所以我们今年的我们的年会是在佛陀纪念馆开的啊。这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机会，所以他们就说让副馆长，连卢常法师客气说让这些比较 junior 的这些副馆长啊馆员来这边，来在满谦法师的指导之下来参加这个会议，其实目的就是要提升他们的作业水准，而且我觉得一定达得到。
所以说他们在米兰的出现是很重要的。
当然很重要，因为他们是一个成立才五年的博物馆了，他们这个博物馆界的这个渊源还没有那么深呢。那这个机会就是创造一个，就像佛教要创造因缘呢， ICOM 就是一个 platform， 就是一个平台，让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人大大小小，他也没有什么尊卑之分，你可以碰到馆长，你可以碰到董事，你可以碰到专业人员，大家也没有什么分别，这个是非常好的交流场所。
谢谢您，
谢谢。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